出埃及记系列讲章第38讲，读经出埃及记20章1到6节。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3、4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希伯来书10章1到9节。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相，总不能借着每年常献一样的祭物，叫那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若不然，献祭的事岂不早已止住了吗？因为礼拜的人良心既被洁净，就不再觉得有罪了。但这些祭物是叫人每年想起罪来，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时我说，神啊，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以上说祭物和礼物、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愿意的，也是你不喜欢的，这都是按照律法献的。后又说，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可见他是除去在先的，为要立定在后的。何谓律法？为何律法？ OPC 长老会普杰西牧师2014年7月20日的讲道，由王兆峰弟兄翻译。在我们开始学习神的律法之前，有人或许会问，为什么要花那么多时间在这个题目上呢？你们中间有些人以前听到的教导是，律法是旧约的事，我们是新约的基督徒，应该注重在恩典上，为什么还要去学习律法呢？你一定听说过基督教圈子里盛行的教导，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这一类的教导有一定的道理，但同时也给人带来困惑。律法是一个很大的神学题目，不是一两句话可以解释清楚的。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读一下新约就能理解为什么有那么多的误解。有些地方使徒保罗论到律法时说，强调律法的荣耀、圣洁、美善，同样也是使徒保罗在另外的地方说，我们不在律法之下，我们在恩典之下。你若坚持割礼，就把自己给连根割了吧，加拉太书5章12节。难怪有很多争议，很大的困惑，彼此之间产生矛盾，甚至到了咬牙切齿的地步。所以我想在我们进入十诫之前，先在概念上有个清楚的认识，好使我们的学习能结出果子。首先，我们律法的分类和律法的作用，或者说什么是律法，神为什么要给我们律法。当我们说律法的时候，我们常常并不是在说同一件事情，也就是说圣经里每次提到律法的时候，并不是指完全一样的事情，每次都有上下文，有特殊的意义。比如说，你是不是在法律之下，这句含义很广泛的问话，你很难干脆利落的回答。当保罗说我们不在律法之下时，他当然是在说我们不在律法之下称义。另一方面，律法的确对我们的生活具有约束作用，比方说我只吃洁净 kosher 的东西吗？当然不是。 我也不杀牛羊献祭，但我的确不去杀我的邻舍，控制自己不拿不属于我的东西。我想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件很清楚的事。从一个角度上说，我们都知道律法的全部并不都适用于我们。从另一个角度说，我们也知道律法中的有些部分我们仍然想要遵行，我们也希望我们的邻居也遵行。我们不到圣殿去敬拜，但我们仍然要孝敬父母，因为整部律法是在摩西之约里颁布的。但在整部律法里也有区分，有些是当时的，是有历史背景的，有些是永久的。凡是反映神自己属性特征的就是永久的，这部分律法到了新约一丁点也都没有改变。另外部分到了新约，到了基督复活之后就不再需要了，这本来就是神的命定。出埃及记里面神吩咐摩西的会幕、献祭、祭祀制度，他给以色列人规定的民法、社会责任等等，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呢？这些和十诫今天是否同样的有效呢？我们的信仰告白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对此做出了极其重要的区分，把律法分为三类。第一部分是礼仪法部分，第二是民法部分，第三是道德法部分。第一部分最容易理解，我们也很高兴今天已经不再需要了。这一部分基督徒们一般都没有争议。礼仪法是给以色列人敬拜时用的详细规定，例如圣殿里面献祭，同时也包括对饮食的规定。圣经用了大量的篇幅来描述神的这些命令。既然我们不在这些律法之下，我们会不会以为他们本来就不那么重要呢？但圣经可不是这么说。记不记得主耶稣怎么说的？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律法上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利未记里面为什么对献祭有那么详尽的规定？什么样的动物，如何预备，甚至连怎样切开，祭祀的动作等等都一一规定。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说，动物献祭是用来教导我们，让我们懂得自己的罪有何等严重，没有流血罪就不能得赦免，没有替代的牺牲我们的罪就没有补救。同时也告诉我们，公牛、山羊这些祭物是叫人每年想起罪来，因为他们的血断不能除罪。直到我们打开新约，施洗约翰宣告说，看那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就是神给我们的曙光。整本希伯来书就是在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如何满足旧约所有的礼仪律法。他不仅是牺牲的祭，他也是祭司，他不但是祭司，也是祭司献祭用的祭坛，他不仅是祭坛，他也是神的灵居住的圣殿。旧约里每一项表征圣洁的礼仪，最终都在耶稣基督这个义人身上显明出来。他的血洁净我们，他的灵洗涤我们。所以旧约所有的礼仪和关于礼仪的律法都指向他。从这位义人的到来、生活，最后替我们死去，这就是耶稣所说的，他来是要成全律法。耶稣来了，整套礼仪律法就失去他们的功用。这就是为什么保罗斥责那些想要回到旧约礼仪律去的人。你想要回圣殿敬拜吗？你想要动物献祭吗？那么你就是在反对福音，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完全了律法。记得结婚之前有段时间我在外地读书，我把我太太的照片放在床边，每天晚上都能够看到他，那时他的照片对我来说是多么重要。但是在我们手拉手从过道上走出来之后， 祝婚礼上新人从教堂前台走过中间走道，接受两边站立的来宾们祝贺。假如我每天晚上还在那里看他的照片，那该有多么可笑啊！你所期盼的、渴望的终于到来了，从前那象征、那影儿还有什么用呢？这就是旧约礼仪律法的作用，当时非常有用，非常必要。现在时候满了，基督来了，他们就不再有用，不再需要了，因为他们所指向的那一位已经来到。从这个角度上，我们不在律法之下。律法的第二部分是民法。以色列是一个国家，有它特殊的政府和社会结构，它立国就从出埃及记开始，神是它的王，神为它建立了宪法和各样法规来管理他们的社会。刚才说了，礼仪律法指向的是基督，是基督的祭祀职分，而民法指向的则是基督的国王职分，他是大卫的儿子，主和本翻译为大卫的子孙，他要来做王，现在他就是王，他是我们的王。新约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主。我们说耶稣基督是主的时候，就是宣告他配得一切荣耀、赞美、敬拜。当然，今天我们在美国这样说没问题，但你如果生活在第一世纪的罗马帝国，你这样说是要被杀头的。请注意，基督是王，不单单限于地理位置上的某一个国家，他是生活在各地的、各族各民的王，在天上宝座上统治他们。所以旧约的民法也要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不能说旧约的民法非常适合于以色列，那也一定适合于美国。我们的情况和他们不同，当年的以色列是一个神权国家，而我们不是，因此我们不能够照搬过来。神颁布的民法是他在那个特殊历史时期拣选了一个特殊民族来治理那个特殊国家用的。我们在申命记17章21章等处读到，对悖逆的儿子犯奸淫的等等罪行，要在长老政府面前审判，用石头打死他的法律。很多反基督教的人常常把这些经文拿出来说，你们既然相信圣经，那为什么你们不用石头打死这样的人呢？你们不这么做，就说明你们是挑自己喜欢的相信。但问题是，他们不明白圣经。可惜的是，那么多基督徒也不明白。旧约的民法就像礼律一样，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有其特殊的用途。它和礼法一样，是象征，是影儿，是指向那要来的更荣耀的那一位。如果说礼仪律里面的羔羊所指向的是真正的神的羔羊，那么以色列那片土地也只是一幅暗暗的图画，代表的是那要来的神的国，神的国度。无论是礼仪法还是民法，都不是全部的画面，只是标志而已。你在旧约中可以看到，不仅以色列人的罪受到极其严厉的惩罚，他们对邻国的罪也一样进行极其严厉的惩罚，但新约里却不是这样。为什么？因为神通过以色列人的生活向世人显示，最终神成为王，他统治万国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当他作王掌权的时候，没有一个罪人可以在那里居住，没有任何悖逆会被姑息。在那个国度里面，一切都是圣洁，人人都顺服遵行他，荣耀赞美他。此外，反基督教的人也把神率领以色列的时候给他们下过一些非常恐怖的命令拿出来作为例子，例如要把迦南地的妾族秘诀禁禁，男女老少牛羊动物一个不留。现代人的敏感也在那里说，我们怎么能侍奉这样的神呢？可是他们不知道，神是指向最终他的国度降临的时候对圣洁的严肃程度，没有任何不洁之物可以留在他要建立的国度里面，所有国家里面所有不信的人都要将被从那里除去。所以 以色列人的生活是在表征神最终的国度。后来基督来了，神国度的王来了，虽然我们还没有到达那最终的阶段，但眼下我们已经看见这位王领导之下的子民。他们不是居住在一个地方，当年的以色列住在固定的地方，过着地上的生活，而今天的基督是在各地，在灵里掌权，他的子民遍及全地。此时此刻，你我在这里的聚会，就是他国度里的一部分。基督集结了他的军队，发出了他的命令，但他的命令不是以武力建立那最终的国度，而是以宣讲福音来征服那些死在过犯罪恶中的人们，使他们活过来，慢慢的除去地上的不义，直到他再来的那一日，一瞬间摧毁一切不义，将绵羊和山羊分开。从前的君王们用刀剑立国治国，基督耶稣用他的话立国治国。今天基督的国度由基督这位王治理。旧约里犯了奸淫亵渎神，要用石头处死，今天基督作王，他仍然运用旧约律法来治理他的教会。但你看到他怎样运用旧约民法时，你就知道旧约民法不是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适用的。旧约的民法是神用来告诉我们他是如何治理他的国度，即他的教会。比方说，假如我们教会有人声明说，我不再信耶稣了，我决定走自己的路，对这种离经叛道，我们使用的是开除教籍，而不是用石头打死他。因为主耶稣说，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再请听保罗是怎么说的，奉闻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这样的淫乱就连外邦人中也没有，就是有人收了他的祭母，你们还是自高自大，并不哀痛，把行这事的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我身子虽不在你们那里，心却在你们那里，好像我亲自与你们同在，已经审判了行这事的人，就是你们聚会的时候，我的心也同在。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全能，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你们自夸是不好的，岂不知一点面教能使全团发起来吗？你们既是无教的面，应当把旧教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所以我们守这节不可用旧教，也不可用恶毒邪恶的教，只用诚实真正的无酵饼。我先前写信给你们说，不可与淫乱的人相交，此话不是指这世上一概行淫乱的，或贪婪的，勒索的，或拜偶像的，若是这样，你们除非离开世界方可。但如今我写信给你们说，若要成为弟兄，是行淫乱的，或贪婪的，或拜偶像的，或辱骂的，或醉酒的，或勒索的，这样的人不可与他相交，就是与他吃饭都不可。因为审判教外的人与我何干，教内的岂不是你们审判的吗？至于外人，有神审判他们，你们应当把那恶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这段话语比较长，但是你们还是能听懂，对吗？你看保罗的教导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的？他先是引了出埃及记里面逾越节无酵饼的律法，然后又引生命记21章关于行奸淫的必用石头打死的律法，并且直接引用生命记的话，把那恶人从你们中间除掉。英文 ESV 和千殿本在生命记和这里的哥林多前书四章里面的都是 purge， 即清除掉，同一个字。而和合本在生命记21章译作除掉，但在哥林多前书里面却译作赶出去，明显是做了意义。但这样中文的两处看起来不是一同一个词了。很明显，保罗把旧约的石头打死 和新约的开除出教等同起来，并且特地说明是在教会内而不是在教会外的世界。这一点很重要，为什么？最终神的国度里是没有不信之人的，所以说被从教会里除名到了末日就等于是被处死，甚至比石头打死更可怕。律法的第三部分是道德法，十诫的确是摩西律法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十诫有着极其特殊的性质，和其他部分的律法不同。首先，十诫是律法里面唯一由神在火焰密云的西奈山上亲口宣布，由神自己的手指亲自写在石板上，永久性的保留在约柜里。和其余部分的律法不同，十诫总结了圣约的全部。当有人问神的最大诫命是什么，基督的回答也就是十诫的总结：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其次也相仿，就是爱人如己。这也是新约对我们的要求。从这个回答上，我们可以看出十诫的特殊性。十诫的前四诫是对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详细的解释，后六诫则是爱人如己的写照。所以当我们说道德律的时候，我们说的就是神的性格特征。十诫告诉我们神是谁，他的喜好，因为神不变，我们就不应该期望十诫会变。神设立其他律法是用来指向那要来的，而十诫最终是指向他自己，告诉我们这些按他的形象被造的人应当如何生活。接下来的几个礼拜里面，我们会看到单单从旧约的十诫还不够，你若不打开新约，你就不能明白神是如何定义十诫的真正意义。一开始我们提到律法有三个部分：礼仪律、民法和道德律。现在我们把精力集中在律法的第三部分，即道德律上。我所能做的只能是最最简单的介绍。道德律的应用传统上也分为三个方面：社会上的、神学上的和道德上的。道德律在社会上应用很简单，神的律法反映了神的道德，所以每个社会都要在神的律法面前对他们自己的行为负责，因为自然之光已经叫每个人都知道神的律法，也就是十诫的命令。这一点一会儿我们还会看到，哪怕是不信的国家，在他们的法律里也反映了十诫中的很多条。这并不让人感到吃惊，为什么？因为神在人的本性里已经刻上了他的律法，他们知道自己喜欢的东西别人不该拿走，因此偷盗是犯法的，他们珍惜自己的生命，所以杀人是犯法的。神学上的应用是指神的律法定我们的罪。保罗说，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之以下之人说的，好塞住个人的口，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的审判之下。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律法只说关于我们的真理，是诊断我们的伟大工具。律法显示神的荣耀，也把我们的不义真实的显现出来。但是能把真理显示出来的并不能补救我们的不义。有人说得好，律法是一面镜子，照清楚我们，但是没有人会用镜子来清洗自己。律法不能帮助我们去爱神，去爱我们的邻舍，不是律法本身有问题，是我们有问题。那我们怎么办呢？赶快跑到福音那里去，跑到神的白白恩典那里去。神的确爱那不可爱的，赦免那些罪不可赦的，神向那些罪大恶极的违令者施怜悯，这就是神的恩典，就是上个礼拜我们讨论的主题，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对此我们什么也没做，什么也做不了。这就把我们引到道德法的最后一个应用，生活指南。要说在神面前的称义，我们的确和律法无关，假如和我们的言行 按我们的言行，我们永远也不可能在神面前称义。因此从这一点上来说，我们不在律法之下。一次马丁路德的一个学生在听到神白白的恩典之后问他，教授，如果这是真的，那么我想要怎么活就怎么活，对吗？路德的回答说，对。那现在你想要怎么样活呢？罪得赦免的人有福了。被赦免的越多，爱就越大。一个真正被赦免的人才能开始照着神的律法生活，一个真正蒙了神恩典的人才能爱神，爱他的邻舍。我们问什么是蒙神喜悦的，答案就在他向我们启示的律法里面。你的家庭生活不也一样吗？你若爱妻子，你送他礼物的时候不会按你的爱好，而是按他的喜好。你不会比他更知道他所想要的。你若真正的爱他，就想更多的了解他。律法就是这样，律法教我们神喜爱什么，教导我们怎么做才是爱他，而不是我们自己想象出来的，以为是神喜欢的东西。最后我们以彼得和保罗的话来结束，你们是自由的，却不可借着自由遮盖恶毒，要做神的仆人。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这不正是最大的诫命，爱神爱人吗？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借着主耶稣基督拯救我们，并且你在西乃山再次将永恒的道德律和礼仪律以及民法赐给以色列。尤其你将道德律刻在石板上，因为道德律是永恒的。主啊，你早已经将道德律刻画在人性当中，然而因着罪，因着人的堕落，已经扭曲模糊。但上帝，你把道德律赐给教会，目的是要叫你的教会认识自己的罪，认识自己在律法之下的恐惧，被律法咒诅是何等可怕。主啊，我们的救恩乃是在于我们拥有基督，我们的救恩乃是因为上帝你借着救基督来救赎我们。基督为我们付出了他的生命，基督的义归算给我们，而我们的罪却归算给了基督。主啊，我们这些蒙恩的儿女活在你的面前，我们是何等的感恩。主啊，你的灵不断地将基督的恩向我们显明，激励我们的心，好叫我们认识到我们在基督里乃是有新的人生。主啊，求你怜悯，怜悯你的儿女，怜悯地上的教会，让我们既不成为律法主义者，也不成为一个反律主义者，乃是因信成为蒙慈爱的儿女，使我们行事为人与所蒙召的恩相称。主啊，你的律法是圣洁、公义、良善的。主啊，求你给我们能够以蒙恩的心来领受，来遵守你的律法，尽管是那么的不完美，但主啊，能够遵守你的律法，能够行善，这本身就是你给我们恩典的证据。主啊，求你赐福你的教会，你的子民，让我们透过你的仆人杰西牧师的解经讲道，使我们得以归正。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的，阿们。